千德宏愿有声书，专注传播秦东魁老师智慧妙语，点破命运密码，创造幸福人生。下面为您播放情绪正能量。
好，我们继续啊，讲这个为人父母。昨天讲到重点啊，就说现在的孩子大部分啊都被最至亲的父母在精神上遗弃，就说这个精神上的这个遗弃是非常可怕的。小孩要是在精神上比较孤单啊，孩子呢时间久了就会生活在自己的个人世界啊，他的这种遗弃啊，可以说不光是孩子出生，包括在母亲怀孕期间也是影响很大的。你看现在的胎教的各种音乐和胎儿的一些沟通啊，你看有些孩子我就发现从出生到大的时候啊，性格都是非常的这种活跃，思想特别的丰富。有些孩子为什么都非常孤僻啊？实际孩子和父母之间交流的少，在胎教里面实际也受到了非常多的影响。尤其现在我们有时候在想，小孩有什么样想不通的事情，一个一个都是愁眉不展，精神病的这个病率如此之高，初中高中啊精神分裂症的学生特别多啊，我有时候也在考虑这个问题，我也在想哦，原来是他在父母的精神世界里面是被遗弃的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，人类啊，需求的就是两块，一种呢是物质社会，一种呢就是精神社会。精神社会可以说啊，还大于物质社会。我们看那个时候《论语》里面讲的颜回，物质社会是非常贫穷的，三天吃一个发馊的饼啊，包括呢穷到半个葫芦瓢饮缸之水，可是也不改其乐，就他这个乐趣是非常了不得的。包括我们都知道佛光山的宗长星云大师和糖尿病啊斗争了50多年，他那个时间一直都说，医生说呢啊，你这都可那年龄活不大，这现在都90岁了，他也说了，说我和疾病斗争了50多年，我还要继续活下去啊。为什么？他就是精神世界太丰富了，精神世界的能量太强了啊，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。就是我们的精神愉悦啊，可以突破一切困难，就是物质上的困难呀，事业上的困难，对人来讲没有任何打击的，他来了不起任何作用。我们精神非常愉悦，你看那个时候的韩信啊刘备啊，他都是因为思想里面有一个大的志向，精神上的这种支撑。甚至我们遇到得很多啊得癌症患者，我遇到得癌症患者之所以能扛过来，都是因为精神没死，精神死的哦，得癌症都死了，那太多太多了啊！你包括我们都知道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游本昌，那是直肠癌哦，今年也90多了啊，演济公的。我们有时候在想，这一类的人他们的精神支柱是非常了不得的。就说我们今天在学习的过程中，物质啊是表现在外向上的，精神是表现在内在的。我们的内在精神世界一定要丰富多彩，这样的话我们有抗压能力，受点打击啊你能想得通，更不可能什么自杀得精神病，那离你远远的。即使得了某种疾病，我们也会啊快乐的生活，不然的话你就会很痛苦。 我们有时候看到星云大师，哎呀，那么大年龄了，坐个轮椅是不是也要满世界的跑？你坐飞机十几个小时，我看他那个传记，他就讲，哎呀，说我坐飞机去国外弘法，啊，十几个小时干什么呀？吃点东西呀，消磨时间呀，要不读读经书啊。哎呀，他说也是一种乐趣嘛，你不能把坐飞机十几个小时就觉得好像毫无意思一样。说我们需要给生活添佐料，这类的人啊，实际就是精神丰富，他精神太丰富了啊。我们再想想马云精神丰不丰富，太丰富了。马云最受被争议的一件事情就是拜访当时的气功大师王林和李连杰、赵薇去拜访的，大家就在网上说，说你怎么相信迷信啊。马云人家直接回答了，我对未知世界要做一个了解，即使神秘的背后，我了解的过程啊，也是一种享受啊。那我们就在想，马云他的思想之所以超前，也比较超前的原因，就是他对所有的事物不盲目崇拜，也不盲目拒绝，这是他的特点。你盲目崇拜叫什么？叫迷信，盲目拒绝也叫迷信啊。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当我们对这些事情都产生好奇的时候，才有动力。就是你一定要好奇，就像我当时，人家算我命短，活不出25岁。哎呀，我一看一个大师这么说，两个大师这么说，一下排了第七个都这么说。我说七个大师都认识啊，一问不认识，算的命都一样。我一想呀，那既然七个人都这么说，那有可能是真的。我那个时候就下功夫干什么呀？研究风水，越研究越有意思啊！研究完以后一看，哟，原来这么有意思啊！人的五官，有一个官长得非常好，都能旺10年啊！最后就开始研究一些名人的相，包括可怜人的相。我最后才发现，所有的相貌并不能注定人福或者贵。穷或者贱，而是思想决定。你看马云那个相貌，你谁看都穷得很啊，真的是这样。为什么呀？他附在思想里面，我们讲的精神世界里面，他的精神世界超强的这种程度，大家都说不行的时候，他就要把它做成啊。还有这种干劲儿啊，我最后才一发现，就是我们现在流传的一句话，你成功了说什么都是对的，你不成功啊说什么都是错的啊，实际就是这样啊。马云现在他做的事情，过去的中国也有很多企业家在做，只是没成功而已，在他手里成功了，所以马云说个什么大家都说，哎呀，对的。现在人就是这样，你说你有能力，你要体现成功啊。实际这也就是决定，就是我们对孩子精神上面是不能遗弃的，不然这个孩子的精神世界它是封闭的，非常的这个孤僻，要不然这个思想容易走极端，钻牛角尖，最后把自己就逼成精神病。这是我们作为父母啊应该要明白的。所以孩子被最至亲的父母在精神上的遗弃，在物质享受里惯坏，这是我们现在所有人都易犯的毛病。不光是做父母的，我们自己也是，我们今天也是自己在精神领域把自己遗弃了，不去探索佛教的道理、道教的道理啊、儒学的道理，认为它老土，认为它过时。那我们就要在想，一个事情、一种文化竟然能经历几千年的生命长盛不衰，这值得我们思量啊，值得我们思考。我们要是把自己的人生甚至自己的企业工作的方式都应用佛学、儒学、道学的话，我相信我们的人生未来也很精彩啊。我们想一想，佛用什么方法呀，把那些和尚一个一个弄的不用发工资，代代传下来几千年长盛不衰。你要用佛教的道理治理你的企业呢，你不是佛商吗？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啊，你可以把它应用到商业。我们现在的日本有四大商圣之一松下的 本田的，还有我们唯一活着的稻盛和夫，称为商圣啊，他就用佛教的道理哦，因为他短期出过家，啊，跟和尚聊天，包括马云，你看拜访法师，一些明星啊拜访法师求教，啊，这些都是可以给我们一种思路的。你包括星云大师，很多政界的、商界的都去拜访他。包括我们去世的国学大师南怀瑾也是这样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都学习了古圣先贤的智慧，又从现代人的嘴里讲出去的，和现代的人更合拍，那大家更易接近啊。佛离我们很远，但是他的学生在啊，他的学生是现代人，又学了佛陀的教诲，用现代的方式传播出来，那这就了不得了。你看我们现在的中佛协的会长学成法师也是，他提倡的人间佛教，包括我昨天讲的啊，这个最时尚的寺院啊，都把那个寺院龙泉寺称为清华北大的科技园。为什么呀？清大北大的这个研究生博士生啊，大学生在那儿出家的特别多，你随便拉个和尚出来都北大的，要不然都是状元。哎呀，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今天用的微信，微信的创始人为什么把微信创造成了在龙泉寺受到的启发，还是啊法师给他给的建议。我们有时候讲讲太厉害了啊，我们不要轻视他们啊。所以古圣先贤古大德也在讲，大修隐于山，隐于市，小修隐于山。有时候啊，我们适当的和这些真正啊学习儒学道学佛学的这些老师求教，一定会受大益，有可能是我们人生的亮点。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向孔子求益，向佛陀求益，向老子求益的必要性。那首先我们要有这个好奇心，精神要丰富，你才能想到那个地方去啊。有些人就古板，那佛哪有啊，是不是就泥像，都愚昧的在那磕头，我才不去寺院呢。他要有了这种念头，他就失去了向法师求教的机会啊。我们精神世界一定要丰富的，我们在精神世界里面丰富自己，在物质里面呀，不要惯坏自己，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把握的。你看现在的人都在物质里面把自己惯坏了，人可以这么说，怎么惯怎么来啊！你不信你试试啊！穷当要饭的时候，像朱元璋那个时候是不要饭的，诶，他也能过活，最后当了皇帝也能生活，人真的是这样啊！关键是我们的精神要是一旦贫穷，这一生就很可怜了。精神世界一定要丰富啊，去研究这些东西啊。我呢就是小时候啊受爷爷影响比较大，思想比较开阔，什么书都喜欢看啊，都去研究研究看一看这书里讲什么啊。我决定，我一直认为啊，存在的一定是有存在的必要性，关键我们今天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学完，但是呢我们应该适当的啊，像神农尝百草一样都尝一遍，一定是这样，尝一遍以后取众人之长，你才能长于众人，你这样就了不得了啊。也不能光看一家的东西啊。我对这三家的理解就是，儒家最大的贡献解决了人与人如何相处，讲的五伦，温良恭俭让，人之礼信啊。道家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人与自然如何相处，金木水火土。佛家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让你看得破放得下，解决了人从哪里来给哪里去，阐述了因果的道理。我给他也定的五个字就是生老病死苦啊，这五个字一来就告诉你一切都是空的哦。 只要是人生老病死苦，谁都逃脱不了。你只有寻求佛教的真实道理，才能解决生命的真相。啊，儒家解决人与人的关系，道家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，佛家解决人从哪里来给哪里去。啊，这是我看完他们的经典以后，哎，最简单的几个理解。不像一些法师，也不像一些道士，也不像呢一些搞儒家学说的，人家是一辈子啊，群其一生在研究呢。哎，我作为一个80后，我觉得，哎呀，我已经把它了解的既简单，也已经很到位了。这样的话，你就有兴趣，以后有时间呢，可以哎深刻的去了解他们。所以说，我们精神世界一定要丰富，在物质里面呀，不要把自己惯坏就行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。一个生命从降生到顺利成长，需要这个世界提供多少营养，教导多少知识和智慧，这是个问答一个问题。就是一个生命从出生啊，我们想一想，学习的历程，现在大学那到了22岁，研究生2年24，博士26了，就可以说我们26岁之前的人生几乎都是在学习中，在花费中毫无贡献的。那这26年里面，我们要吸收什么样的营养，你未来在社会中你才能爆发？你不然的话，虽说学也上的不少，人生啊毫无意义，也没有任何贡献，甚至学成了书呆子，这个就失去了学习的目的。所以说，一个生命从降生到顺利成长，需要这个世界提供的多少营养？我们回头想一想，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，身长仅有1尺，体重不到10斤，大小二便我们都没有办法自己料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父母用无限的爱、无限的关怀、无限的照顾，使我们健康，使我们快乐，使我们成长。有时候我们家孩子生病了，我去妇幼儿研所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现，哎呀，父母不容易哦，排长队啊，挂号啊，很多父母要是孩子发烧、发高烧，着急啊，催护士啊，催医生啊，那总要排队啊，啊，护士医生还要说38.5度以上了啊，再去急诊，不到38.5度以上就在这排队。哎呀，这个家长既想让孩子高烧，又想让孩子不发烧，为什么？高烧能挂急诊啊，不高烧了就可以在这排队啊，孩子又轻松啊，那种焦虑的这种面孔啊，我们会发现可怜天下父母心。但是我们，哎，从有这个孩子出生到成长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都想让孩子好，可是呢，经常性我们在教育上面，在对孩子的态度上面，甚至给孩子在传播正确知识上面，我们下的功夫太少，只是在物质上面完全去满足他们，反而呢把孩子害了，这就是我们走路走偏了啊。甚至我们经常性，这还都是一些小病，你要去北京儿童医院，我们经常会看到外地的家长搭个帐篷在医院广场，在那个地方等着啊。为什么呀？住宾馆费用比较高，就地而住就行了。可以把孩子从外地带到北京儿童医院，那都是在当地的儿童医院没有办法再治疗了。就说我们从出生到成人要经历很多很多呢，不易得很。有些孩子刚大学毕业，你看我堂弟一样，那也是大学毕业刚上一年班就肾衰竭死了，才20多岁啊！当时我见他的那后遗症已经严重了，眼睛都看不见了啊！临走的时间跟我说了几句话，要不我这每年给他也烧点纸。我说你啊，从出生到上大学工作一年，对你们家庭来讲毫无贡献，对你父母来讲打击特别大， 我说你这一生就这么就结束了。我们有时候在想，生命是不易的，我们如何让我们家的孩子甚至我们自己能阳光灿烂，一定要阳光灿烂啊！古人讲得好啊，无志枉活百岁，有志不在年高。就是今天我们真正的学习了圣贤教诲以后，有了真正的志向，那我们人生的生命才是真正有意义的，不然是毫无意义的。我们有时候不要去回避现实的东西，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到现在为止，父母费尽了很多心的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失败，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理由不高兴、不快乐、不有价值，哎，没有贡献的活着，一定是这样的啊！我经常在讲，秦东魁今天是可以，大家也如此，也不要神化我。我和大家一样，不同之处，我比大家付出的，哎，时间多一点。你们可能在玩手机的时候我在看书呢，你们在歌舞厅唱歌的时候我也在看书呢，我可能十几年如一日，就是以书为伴的。你们可能商场啊，是不是旅游啊，各个地方你们都可以去，但是我没有这种选择。我自己对我自己评价是没有童年，没有青年，像我现在这个年龄，就无非就是长了个年轻的人的面孔，思想全部是六七十岁人的思想，生活没有什么爱好。我自己想了想，除了爱讲课以外，爱看书以外，没有什么爱好，不喝酒，不吃肉，不抽烟的，不唱歌的。要不昨天我们学长拉我去学习毛笔字呢，开个流行歌曲，旁边一个学长问我说，秦老师你听流行歌曲吗？我没听过，他们就把声音放小了，也不听了。我说我的耳朵不借给他们听，真不借给他，我的耳朵借给孔子，借给孟子，他给我讲，借给佛教的一些大师。我自己知道生命不易，我没有一分钟可以浪费啊！即使我在坐车上的时候，我都会在思想我如何能把孔子孟子追上，即使追不上，我也要追他几步，身上要散发点儒释道的精神出来。我没有任何生命，更没有任何理由我去浪费，就是这样啊。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以后，我们回头再一想，哎呀，我们浪费的生命时间太多了，甚至我们到死的那一天才知道，碌碌无为哦，毫无贡献哦，连子孙都对不起，更别说祖宗了。我们想一想，我讲到祖宗文的时候，我们从炎黄二帝到现在五千多年啊，我们的祖宗避免了多少战乱，避免了多少意外，避免了多少疾病，避免了多少水灾山洪爆发，这个血脉才传到我们手里。经历太多了，真经历太多了，还经历这个八国联军、日本的炸弹轰炸，我们到今天生命留下来太不容易了，但是我们没有让生命阳光灿烂的去活着，我们对不起自己。我有时候在想，我都35岁了，哎呀，这太快了，一晃你看今年又没了，明年又36岁了。我经常在梦想，我说人这一生活100岁，我们拿个 A4 纸画100个格儿，35岁，我今天35个格儿都没了，剩下的65个格儿，我们在想，这还要保证活到100岁啊！活不到100岁，这65个格儿都不是你的，你还要保证今天你在这个地方坐，明天你还能把鞋穿上。很多人都是啊，坐个地铁就突然发病了，就没了。 这种例子非常多哦。我们今天能想到的马上就去做，能付出的马上就去付出，能积极去做的都不要拖到明天。明天我们没有办法把握，当下是可以的。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大家沉思哦。活一百岁，我们再预算一下，30岁之前作为学习的里程，30岁觉得多了，25岁，是不是？我们研究生上完，75岁以后力不从心了，100岁哦，50年都没了，这50年是毫无贡献的，都在花费，你剩下就是50年了，剩下这50年啊，我们再把睡觉的时间除去，每天不多8小时睡觉时间，我们再把上厕所的时间除去，上厕所是不是也把它定为1个小时，吃饭也是1个小时，1天3餐饭，3个小时，只有4个小时没了，4个小时加8小时的睡觉，12个小时，这50年里面我们去乘一下啊，据不完全统计啊，平均人在这个社会上活跃的时间大概是15年左右，少得很可怜哦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，不是危言耸听哦。他这个15年的标准不是按100岁算的，他是按我们平均寿命好像70多岁算的。我们人生在这个社会中啊，有贡献的时候啊，太少太少了，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醒哦，不要再糊涂了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我们今天遇到了圣贤，在前面已经开路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，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智慧，让我们的生命阳光灿烂。人生好可怜的啊，活100岁，真正贡献的时候才20多年，活70多岁的时候贡献的时间才15年左右。我们想一想，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说一个生命从降生顺利成长，需要这个世界提供多少营养，知识的营养，食品的营养，老师的营养，社会的营养，领导的营养，爸妈的营养，我们要想一想，包括教导啊，父母教导我们，一直是100岁的母亲还会担忧80岁的儿子。人是活到老学到老的，还有多少知识和智慧，我们把4书5经，我们把所有的经典圣贤的知识我们去学一下，即使学了你还要应用啊，那不容易的。要不我当我每次想到这个人生的这个历程的时候，都没有1分钟敢浪费，太没有浪费的时间了。关键谁都不敢保证自己能活到100岁哦，25岁之前什么都不知道，75岁以后体力不行了，按100岁计算，50年都没了，剩下50年睡觉时间，哎，生病的时间，刚才还没算生病的时间，吃饭的时间，上厕所的时间一薄除，我告诉你，剩25年，活100岁的时候有75年都是，哎，闲置着呢，只有25年静静的活动时间。孔子是5年成就的。张载夫子是7年，很多大学者也就是几年体系就形成了。我们想想古人他的成就为什么这么多这么快，专注一项啊，他积累了一生的经验，吸取了古人的智慧啊。孔子也是啊，孔子说我述而不作，为什么呀？4书5经全部是古人的，我给他整理了，集于大成的，我没有东西。 有时候我们回想一下一个人的成长，付出太多太多人的辛苦了，父母的、国家的、社会的、老师的，太多太多了。但是我们学进去以后，如何把它又散发出来，阳光灿烂哦。很多人还没阳光灿烂呢，现在精神分裂了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可惜得很啊。有些人还没有阳光灿烂呢，先坐牢了，要不然就自杀了。你说这个可悲不可悲？人世界真的很心酸的。所以说，一个生命从降生到顺利成长，需要这个世界提供多少营养、教导，多少知识和智慧。智慧孔子、孟子有，老子有，释迦牟尼佛有，知识是老师有啊。一个孩子成长耗尽了父母多少心酸和心血。心酸，我们想想，生病的时候求医生，为上个好学校给人家交赞助费，找老师，为了挣工资多点，就像我们这北漂一样，为什么在北京坚持下去？觉得北京教育好，医疗好啊，不就是这样？为什么呀？我就觉得我们老大开始在小地方的时候，一生病就是挂吊片，哎呀，什么手上扎不进去，放扎到头上，我们看见，哎呀，非常的心痛啊。从来北京以后就没有挂过吊片，哎呀，医生技术太高了，真是太高了。我们老大 那洗澡的时候站在那个盆子边上，他妈拽胳膊没拽好就脱臼了，跑儿研所就10块钱，医生就说句话，胳膊给动一下就安上了，人家真是专家哦，你不服没办法。我们老二在北京这都四岁多了，没打过针，没打过吊片，那防疫针除外啊。我们想想，我们回头一想，只要在小地方暑寒假回去孩子有点不好，那医生连院长都跟你说呀，赶快打吊片啊，我们觉得听得很恐怖的啊，北京的医生和小地方医生还真有区别。我丈母娘在小地方，在我们当地医院，医生说呀做手术，我在北京给他找个医生，医生说你们小地方人就爱给人做手术挣钱，说这哪需要做手术，不需要做手术，你看又开几贴药就行了。哎呀，我们越是碰到这种状态以后，越坚定啊，不行，我要在大城市待下去。实际为什么呀？第一，为了医疗条件好，孩子少受罪；第二，为了教育好，哎，让孩子起步比别人高点。实际一个父母为孩子就在这个上面太费心了啊，在家治安好，我们小地方动不动这家孩子丢了，那家孩子丢了，人贩子猖狂了不得。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跟我们学长还在讲，我说国学你们要好好讲啊，有时间好好学呀，是不是？真像孔夫子，孔夫子讲的大同世界里面，哎，礼运大同篇里面讲的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啊。大同世界啊，我们所有人学习国学以后，明白了中华文化的含义，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啊。每个人都归到自己的岗位上去，归到自己的本分上去，哪有那么多人贩子啊？哪有那么多不孝顺父母，哪有那么多离婚的，哪有那么多不像父母样子的人呢？哪有那么多做食品的都添加的非法添加剂，毒害自己的同胞呢？不会有了，真是不会有了，因为人是教得好的，人真的是教得好的。所以文化靠大家来弘扬的。孔子那个时候还3000学生呢啊，我坚持这么多年，我有时候在讲，不是我想坚持，我从农村出来的，我看到了很多这一类的状况，我也想像年轻人啊去唱个歌呀，是不是旅个游呀，玩一下，我几乎把我的工资，有时候卖点书的钱，能捐全捐完了。我们有时候再想想，为什么去这么做呀？希望更多的人不离婚，希望更多的人懂得孝顺父母，希望更多的人不要走上犯罪道路。 这是唯一的目的。你不然我闲着没事儿了，我一天费这劲儿讲什么呀？就像我爸跟我说的话，人都坏成那样，你能讲得过来吗？是不是？这是唯一的目的。你包括我们这些义工这么辛苦，是不是？你包括这个北京这个租的地方还挺贵，这一个小讲堂，我有时候想想也累了，我说我不讲了。包括我们一个义工这两天给我做艾灸呢，就说呀你也比较累。我一想，我这个不累，我不累没办法呀，是不是？你像我这个应酬又多，我一想，哎呀，这一天这房子就几百块钱，各种电费、水费，光这个地方的运行一天就好几百哦。我这不讲停一天，这几百块钱损失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很可惜哦。就这我都还是，哎，一个月不管怎么样，还八天不讲，22天时间。还要把孩子还要顾住，这样我们还两个孩子呢，我太太送一个，我送一个，几乎都是没有时间啊。晚上他接一个，我接一个，还除了应酬，我也想轻松，但是我看到这种状态太多了。我们今天同样是辛苦付出，我们付出要有结果，让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有国家责任、社会责任，让我们的国学能传遍全球，让我们现在的人不再当人贩子了啊！医生也不要黑心了，所有人都有良心去做他的行业，正像我们孔老夫子那个想法一样，大同世界啊！我有时候在想，我说我们北京现在就是大同世界，为什么呀？所有小区你看没有防护网，在我们小地方1到6楼全部防护网。我有时候在觉得这贼呀、啊、那也太会功夫了，飞檐走壁都能爬到6楼偷东西去，有那个精神他要去练练武功，当当教练，哎呀，要是做别的行业你说多厉害啊。这就叫什么呀？没有学习圣贤教诲，不懂得其义，所以走偏了，当时选择就错了。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去弘扬、去落实、去学习啊！包括我给我们义工在讲，我说每次每一期学员走的时候，把光盘书籍都给他们，让他们带回去嘛。那送一张出去是一张出去嘛？有一个人被受影响，那就一个人受影响。所以我们的千德宏愿店里，你看全是1块钱的书啊，就希望更多人来看。这也就是说，一个孩子成长耗尽了父母多少的心酸和心血，就是心血和心酸啊！你包括我现在两个孩子，我知道为他上学坚持在北京待着，我也知道北京有雾霾呢，我们农村还没雾霾，那一想呀，那没办法，雾霾吧，总会治理嘛啊！让他在北京去学习，接受一下好的这个事物，思想更开阔，未来更有成就，对社会国家更有贡献啊！所以说，作为父母，要像美国母亲安妮斯通一样，用智慧的方法教孩子啊！你看，美国有一位母亲啊，叫安妮斯通，她什么呀？教孩子要知道，没有恶人之地必有豪杰所在，就是只要有恶人的地方必有豪杰。你看那个时候的哎，孔子时代各国都是纷争乱得不行，我们的孔子就是豪杰啊，周游列国啊，为了把他的思想传递给国王，为了让国王把这个地区哎给建立好，让人民安乐。有这个动乱的时候必有豪杰。你看我们收到八国联军的时候，毛主席和十大元帅就出来了。所以说，没有恶人之地必有豪杰所在，没有奸诈小人必有献身义士，就是有奸诈小人的时候一定是有献身义士在的啊，肯定是这样的。就是说我们今天学习所有文化，当想到黑暗的时候，一定要想到什么呀？阳光正面，你这样活着才有乐趣啊！ 你不然的话你很痛苦的啊。所以他教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古人当时说的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害人之心不可有。防人我要是处处去防呢，但是害人之心是不能有的。用这个理论去教育自己啊，这比较了不得了。每见一敌人必有善友在侧，就是你遇到一个敌人的时候肯定有善友在侧，他会帮助你的啊，肯定会鼓励。就像我讲课这个十几年，那受攻击太多了，那鼓励我的人也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包括我讲一个小时义工要辛苦两三个小时啊，你包括我讲个课大家咳嗽一声他们得处理半天才能处理过去，不然都处理不了。甚至很多义工我没见过，无非就在网上传递一些资料视频，他们编辑文字啊，我的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出来的，那不容易呢啊。昨天我碰个朋友送我一本他的书给我讲，他一本书整理两年啊，他是博士后啊，他说呀你一个小学生出了这么多书了。我说不是我出的，我只是讲了，都是义工作的，他们很辛苦啊。他们我讲一个小时，校对哎编辑三个小时，还要校对文字几遍啊，还有一校二校三校，哎呀复杂得很呢。那还不容易呢，有纯义工的，还有半义工的，还有付费的啊，不管是付费的也好，半义工也好，纯义工也好，他们都很伟大哦。为什么呀？要眼睛盯着那电脑几个小时在那看啊，一句一句听啊，打字啊，还和口型对上字的意思，因为中国汉字特别多，同音的字都多得不得了啊。有些地方实在过意不去了，还要打电话问问我哪块怎么编啊，你讲话的时候那一段意思是什么，里面还要删点的，有口误的，历史人物讲错的，那不容易呢。我们今天看到哎，网上那一集一集，那里面付出心酸的人太多了，我们想想他们为什么，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幸福更快乐更有价值的活着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每见一敌人必有善友在侧，叫他磊落的失败永远比欺骗的胜利更荣耀。就是我们要教孩子磊落的失败啊比欺骗的胜利更荣耀，要告诉他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啊，坚定善的信念，哪怕人人言错，就是所有人都会说错，我们也要坚定善的信念啊。就像我那个时候一样，一说家里人也攻击你，你不好好上你班去，老板把你开除了啊，你这一天抽时间去天天讲国学呢，你也不想着怎么挣挣钱，怎么样不商业化的去做一些事情。我也想商业化的事情太多了，都有人做，唯独公益性的事情义务性的事情做的人太少，那没办法，那我就做吧啊。他们都朝名利去跑，我呢哎，不向名利迈一步啊。我到现在还资助了20位特工大学生呢，都资助第二年了，资助最多的时候我一个人资助50多位啊，几乎捐的口袋剩十几块钱。朋友还不错，有时候呀原价买点我的书啊，我有时候实在撑不下去了，我们老板帮助我。记那年捐弟子规最多的时候，一年物流费10几万啊，我一个朋友实在不行了，说呀我给你出物流费吧。我们当时捐书呢是按吨捐，不是按册捐，一吨书就500多块钱啊。那没办法嘛，我就觉得捐一本是一本啊。当时为弘扬国学，为弘扬弟子规，那送到学校门口人家都不要，门都关着，理都不理你啊，甚至要了放在仓库一年都给学生不发。我们最后又托关系找领导下文件，来让所有的书籍普及到学校啊。我有时候跟朋友聊天，我说我一天找领导部级干部那都是为送书去了， 从来没有求过领导给秦东魁谋点什么事情做做，没有。所以我交的一切朋友啊，都是以公益交的，利益从来不来往。要不我遇个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，他说呀，要把你的关系用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个个都是飞黄腾达。我说就因为你们是利益熏心，所以我的关系永远不会是你的。他一听也有道理啊，我领导和你相处，老板和你相处不放心吗？哎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坚定善的信念，哪怕人人言错，你都要硬着头皮上去。我们要告诉孩子也是这样啊，我这一路也是这样来的，我认为他是对的，我就认为孔子孟子是对的，你说是封建迷信那是你的想法，我觉得我学了对我有帮助，至于别人认不认可是他的事情啊。到现在这十几年下来，哎，很多朋友才说呢，你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。我说你现在才看到了一点皮毛啊，我说我讲课是一方面，这十几年我自己的变化你还没发现呢。我生活越来越快乐，精神越来越充足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游过学，我们很多义工回来都感冒，我游完学以后接着连讲四五天课，哎呀，睡眠是严重不足呢，我身体好的不行，每年体检啊，样样都过关啊，走任何一个地方去，讲完课还要一大堆朋友到接，一波一波的。要是过个节你再看，那十一二点前都没睡过觉啊，第二天还继续讲课，有时候一讲都是一天一天的讲。我说你们就做个义工回来，一个一个都生病，我说体力也太不行了啊，我说我这一年一年身体都挺好啊，这就叫什么呀，与圣贤为伍啊，被精神所滋养啊，这个心念的东西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，一定是非常重要的。教他可以通过付出自己的精力和智慧获取最高的报酬啊，就是我们要教育孩子通过付出自己的精力和智慧获取最高的报酬啊，要付出自己的精力和智慧得这个报酬是很正常的啊。就像星云大师讲的话，说我一生，你说我很有钱也可以说很有钱，说没钱也没钱啊。大家认为我很有钱呢，因为有版权，我出了那么多书，我的字也很值钱，还有基金会，还有大学。说我没钱，我一个出家人嘛，都贡献给三宝了，哪有钱啊？哎，我们有时候在讲，这星云大师讲的确实到位。有时候星云大师他的书里讲一些东西啊，对我也很鼓励啊。他就讲呢，他说现在人对和尚有误解啊，说我坐个车来了，大家说呀，这星云大师怎么坐车来了？他觉得很可笑，他说我不坐车，我飞来呀，和尚也要走路啊，啊，你等着我讲课呢，我不坐车来，好，我走路走个十天半月的，你还能听到课吗？要不然呀，和尚还拿手机，和尚还戴手表，啊，星云大师就讲，和尚也是人啊，这个我们要弄清楚，不是神啊，啊，就像别人我说呀，秦老师哦，你还结婚了，你还有孩子哦。我觉得很诧异啊，啊，我说结婚是正道，有孩子也很正常啊，啊，那不没孩子呢，就是有病了嘛，要不了嘛。我说那有什么稀奇的呀？哎呀，大家觉得很惊讶，啊，所以啊，有很多事情啊，我们啊不了解事实的真相，真的是这样，啊，所以说我们要。教他可以通过付出自己的精力和智慧获取最高的报酬，但绝不能忘恩负义，出卖良心和国家，这是底线。那要求我们也是这样，不要出卖自己良心。今天你蒸的馒头你吃吗？吃，你自己愿意吃你就再去卖。今天你种的菜你吃吗？你吃你再去卖，你都不吃你卖给别人，这不是害别人吗？我现在我遇到很多，一个卖包子的给我讲， 他卖包子从来不吃包子，他也在外面不吃包子。我说为什么呀？他说你不知道，我们包卖包子的里面有一条，哎呀，不可告人的秘密啊！给我讲完以后，我说幸亏我是素食主义，从来不吃肉包子啊，就是这样。你都不敢，你都不敢想象啊！很多人都会把他那个行业秘密告诉我，我才知道，哎呦，太可怕了啊！所以人心啊，是要凭良心做事的。那我们做一个好父母，现在给孩子就灌输这样正确的观念，他未来在社会中他不会害人。我们别说他有多大成就呢，不害人就是最大的好人啊。所以说教他可以通过付出自己的精力和智慧获取最高的报酬，但绝不能忘恩负义，出卖良心和国家。教他治穷忙的宣气与不顾，在自觉正确时要挺身而战啊！就是在这个繁华的社会中，一些诱导的事情你可以不用顾及他，不用管他，不用理他，但是呢在正确时需要挺身而战的时候一定要站出来，国家利益的时候，社会利益的时候啊，包括见义勇为啊，一些我们该出手时候的事情一定不要退缩啊，一定是这样的。这是我们要明白的，教他闯世界，但是不要骄纵他，因为只有烈火的考验才能练出真正的钢。做父母都应该知道此道理啊，其实做父母的应该知道，那作为我们自己也应该知道啊，一定是要明白的。没有恶人之地必有豪杰所在，没有奸诈小人必有现生异事，每见一敌人必有善友在侧。教他磊落的失败永远比欺骗的胜利更重要，坚定善的信念，哪怕人人都说错，我们也要坚定下去啊！就像我这个吃素这么多年了，是不是别人一说呀，你也吃点肉营养不良，我说你们吃肉的时候我就看见那是动物的尸体，就是这样啊！我说那肉放三天就长蛆了，菜放三天蔫了还能吃，我说这是我第一个感觉。第三个感觉，胃像锅一样，你看炒了肉菜的锅特别难洗，要洗洁精的，素菜的锅一冲就能干净，那油太多了消化不了干什么，进入肝脏脂肪肝，进入血管血液粘稠，我就这样，所以我吃素习惯了。你吃你的肉，我吃我的素就完了，啊，你也别劝我，我也不劝你，啊，就是这样嘛，啊，所以大家都会说错，但是我们要坚定信念。就像我开始学讲国学，那说的人也很多，啊，说你这口才这么好，你锻炼做培训啊，还有很多什么保险公司邀请我去当讲师啊。说你可以跟我们讲，最后推销一下保险，哎呀，给你要挣多少钱？我去招行讲堂课啊，四个小时就给十万了，反而我商业课讲的都少，公益课讲的多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没意义啊。有时候也不知道被忽悠去了。我一张票最贵的时候380，我都不知道，讲完课才知道，每个人来听课800多人都380一张票进来的，我才知道这么值钱呢。然后我最后才想呀，挣钱太容易了啊！我最后就给我定了个商业的，你给我付费，我不管你要多少钱，哎，正好你给的钱我拿去捐赠也挺好，公益就是公益，商业就是商业啊！我最后给人家一说，我说四个小时给10万太多了吧，你知道人家给我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们请了一个国学大师，那讲一堂课就30万，你这小菜一碟，我才知道哦，太便宜了啊，哦！原来我这便宜你才邀请我，不是贵。他说我们就有这些，哎，费用在里面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人要活，反而不要死。最后我就给保险公司很多商业机构，哎，讲课也就多了。那过去死板的，太死板了。啊，你以为你们在这听几堂课，你觉得这个是义务？我讲课现在是价位都很高的，那个不是开玩笑的。所以来了要认真听啊，要对得起你们的车费啊，对得起你们的生命时间啊。 那可真是不一样的。我的课程有时候吵架吵的是非常高的啊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活出人的味道啊，这是我们大家要明白的。所以说教他磊落的失败永远比欺骗胜利更荣耀，坚定善的信念，哪怕人人都说是错的，我们也要坚定的走出来啊！你看那个谁，我讲国学讲弟子规，人家一说封建迷信，天天一说封建迷信，年轻轻的啊，一天搞封建迷信，指指点点的说我，哎呀，他说他的，我讲我的，我什么叫封建迷信？我开始还给人家解答解答呢，是不是？我说盲目崇拜叫迷信，盲目拒绝也叫迷信，这两种都是迷信。我们要深入了解啊，知道它的本来面目，就不叫迷信了啊。所以说教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精力和智慧获取最高报酬，但绝不能忘恩负义，出卖良心和国家。出卖良心和国家这两件事是不能做的啊，就是我们不能当汉奸啊，做任何事情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。你今天做的所有事情可能别人不知道，可是天知地知啊，你知啊，这也是藏不住的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。教孩子要闯世界，但是不要教惯，因为只有烈火的考验才能练出真正的钢。做父母的应该这样去教孩子，那作为我们自己也应该这样去做，给孩子当一个表率才行。作为父母应该知道尽量满足孩子的心愿，给他们带去尽可能多的欢乐，不要嘲笑他们是多么的天真幼稚或傻傻的行为，也不要责怪他们的想法多么的笨拙和无知。对一个孩子来说，重要的不是明白什么真理，追求什么成功，而是让生活充满更多的关爱、感恩、爱心和欢乐啊。就是我们现在的父母给孩子灌输的就是如何成功，哎呀，如何你考到第一名，如何你哎呀在全班能得第一，都是功利性的，这是没必要的啊。因为我们呢要明白，重要的不是让孩子明白什么是真理啊，这什么是真理，什么不是真理，这对孩子来讲是没有意义的。追求什么成功都是不对的，而是让生活充满关爱、感恩、爱心和欢乐啊，让孩子要充满这种关爱，关爱他人，要感恩别人，还要充满什么呀，有爱心和欢乐的生活。因为他们只是孩子，3岁就背起了人生书包，一直到老啊。我们现在想想孩子不容易啊，3岁背个小书包就开始了，一直到老到死啊，真的是这样啊。开始是学校的书包，最后是社会的书包，还有家庭的书包，一直到去世这个书包才能放下来啊。就是我们既在现实中了解生命的本质，也要在阳光中发挥我们的想象力，发挥我们的动力，让我们人生积极，让我们人生更有价值啊，应该是这样的，这样人生就太有意义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太了不得了啊，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。所以说我们尽量满足孩子的心愿啊，你陪着孩子玩的过程中你觉得也有意义啊，你不然孩子长多大了你都不知道，你都不知道孩子他的成长过程他都喜欢什么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他是不一样的啊。你会发现说话他的思想啊，包括孩子他天真灿烂的这种笑容，都是我们时常回忆的人生佐料啊，这是非常了不得的。所以我们不要责怪孩子的想法多笨拙或者无知，对一个孩子来说，重要的不是明白真理啊，也不是追求什么成功，而是让生活充满更多的关爱，让孩子有关爱的这个心态，还有什么呀，感恩的心，感恩父母，感恩老师， 感恩社会，感恩国家，感恩所有的人。让孩子还要有什么呀？有爱心啊，不要去踩踏蚂蚁啊，爱护小鸟啊，保护小动物啊，让他要有这种爱心。还要干什么呀？有欢乐，和他一块儿疯着玩，你也可以享受一下童年的这种乐趣，没必要一本正经啊。我们人生就是一个演员哦，在不同的角色里面，我们要认真的演戏。陪孩子的时候，你就是他的玩伴，放开的玩；工作的时候，你就是员工；老板的时候就要一本正经；当妈妈的时候就要慈；当父亲的时候就要严。我们每一个角色，我们要尽到100%的努力，你才有资格说对或者错。我们今天没有尽到这个责任的时候，你所说的任何话都是假的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！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，作为父母的责任是什么啊！我们只有懂得了这个方法，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，你人生才能阳光灿烂哦！你不然阳光灿烂不起来。我们用大人的思想和孩子计较，用大人的脾气和孩子生气，我们比小孩还小。真的，我们当看孩子不成熟的时候，实际是我们最不成熟的表现，也是最无知的表现啊！要不这种表面看着是为人父母呢，如何教育孩子呢？实际也是教育我们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从孩子当父母的，这也是一种角色的转变，我们要有这种认知才对。好，这堂课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